台北 FM 九八点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六月十三号星期二，哎呀，六月十三号，明天不就是小 S 过生日了吗？我们先谈别让医院杀了你，这是什么话？这是，没关系，这两个题目，今天要介绍的书《别让医院杀了你》，这是商周出版社出版，唐纳·巴莱特和詹姆斯·史提尔原作。由杨嘉玲和杨志超翻译，怎么会介绍这个？不是我要介绍，是我们的老朋友道环科技 email 来，我们又到了介绍书的时候了。
是，我们好久没有介绍书了。那好不容易我碰到一本，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别让医院杀了你》。这个书的题目当然很耸动。那它事实上是谈这个美国的医疗体系，所以它副标题叫做揭开医疗体系的共犯结构。不过我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基本上就是说这是一本完全的针对美国医疗体系发出批判的声音的一本书。那事实上这个过去十年来啊，在英语世界里边批判现代医学，或是批判大药厂，或是批判美国的这个医疗体系的书已经相当多了。那事实上有不少本都写得非常的精彩。我过去两年来，大概时报文化至少出过一本关于批判大药厂的书。那这个算是第二本，那其实最好的书还没有介绍进来。那这一本书别让医院杀了你，那他讨论的是美国的医疗体系。那你读完这本书以后啊，那你基本上就是
不要移民美国了。
你当然会很庆幸。那你会很庆幸，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健保其实这个虽然有很多人的批评啊，而且有产生很多问题，可是相对说起来，我们台湾的这个医疗情况啊，要可能要比美国要好。那我给你几个数字，这个美国医疗体制，我相信我很多人都认为美国的医疗照护系统是非常好的。那很多人生病也要到美国去就医才放心的下。那可是你要看几个数字。第一，你譬如说2001年美国人平均花在医疗保险上面的钱超过$4500。你想想看，你去年参加全民健保，
等一下，
你花了多少钱？
$4500。
对，
是他的健保费，平均的健保，还是说
就花的跟医疗保险有关系？就直接的医疗保险的，
不只是交健保费而已。
对。OK， 那就是说这是平均的哦。那可是事实上，你用平均数字来谈美国的医疗体系的问题啊，是完全不准的。这里面的原因在于，美国至少有4500万人根本没有保险，什么保险都没有。那而且估计，假如这4500万人没有任何的保险，估计因而受影响的人，那也将近要1亿人。
就是一半的国家里有一半的人，
对你光是4500万，那就是在占美国20%人口，这不得了啊！这个一个国家里面有20%的人口
没有医疗保险，
没有医疗保
险，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对，而且最要命的就是说，你假如读这本书，一刚开始，这本书第一章他就给你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轮廓，就是你假如在美国你没有医疗保险的话，那你万一生了病，那你就是被剥削的头号对象。就是现有的医疗体制，事实上是设计起来是专门针对那些没有保险的人，下重手的。
所以换言之，美国这个国家设计出来另外一个概念了。你这样提醒我，就是如果你没有医疗保险，你就是这个国家要吃干抹净的人，
也毫无疑问的。那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简单讲就是哈，美国的医疗体制在1980年代走上了资本主义的路线，那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它走上资本主义路线，有意识形态的支援，有意识形态的论证，那然后还有法律的支持。那他们的基本假设就是，自由竞争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服务品质。那可是你只要想想看哈，这个医疗系统的性质，你就了解，那这个基本假设完全是错的。因为医疗体系的终极目的是尽可能减少服务的机会，因为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希望医生与病人是真正的不要再见，而不是常常再见。
是，
那 资本主义是以利润为终极诱因的，那获利的方式它基本上就是降低成本，提高产能，或创造市场。那创造市场很麻烦，就是要增加顾客。这个跟我们刚刚所接
是矛盾的。
这个医疗体系它要发挥最大的功能的话，它应该能够减少顾客才对。不过总而言之就是说，在其他产业通行的这些资本主义的招式啊，在医疗的现实中只会导致服务品质下降的结果，而且还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特殊的需求，那降低成本赚取利润的考量，那与医疗体系的人文需求是完全不合的。那在美国结果是生物医学指世界之牛耳，也就是说美国的生物医学是一流的，你看诺贝尔奖得主出了多少你就知道了。可是国民受到的健康照护平均而言却是三流的，就是你假如用这种平均的数字来做比较的话，就是用这种医疗照护的统计数字来做比较的话，其实台湾比美国要好很多的。那这个所以就是说这本书他在谈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除了他基本的这个假设，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假设，要竞争，要减少开支等之类的，那还有其他的问题，那这里面涉及到就是包括大药厂。你知道现在那个现在全世界的大药厂基本上已经逐渐把这个研发部门集中在美国去。那他把研发部门集中在美国，其实有很多的原因的。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想这个借地利之便，就是利用美国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前瞻成果。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纳税人其实付了很多很多的钱来支撑美国的这个生物医学研究。那这个现在大药厂，我们过去都以为啊，大药厂这个营业额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那所以他们花的研发上面的经费也是天文数字。可是你根据最新的研究，你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那大药厂花最多的钱其实做广告，做公关，
是，
那他基本上就是说很少透过大药厂自有的研发体系而有什么样子的创新，至少在最近20年来，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并不多。那基本上就是最近20年来，假如在生物医学上有任何有临床价值的突破，那它基本上都是由纳税人支付的钱所做出来的研究成果。那个这些大药厂，这个是就是利用美国的先端的研究成果来替他们来做研发。我想这是第一。那最有趣的是，那这本书这个两位作者哈，最就是说最愤怒的就是，美国虽然有那么多强项，可是问题在于，美国人买的药啊，确实全世界可以说是最贵的。
我们的印象里面，对我们的印象里面，你要买好的善存啊，或者是便宜的善存，不是维他命丸，都要到美国去。
对，这一点不错。那维他命丸，相对说起来，美国的维他命丸比台湾要便宜很多。那这可能涉及到的是税的问题。详细情形我并不清楚。不过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事实。然后这个而且我会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不一定要买这种名牌的这个维他命。你假如要到美国，这个替家人或朋友带一些礼物的话，你买大卖场这个品牌的那些维他命，那就够了。那大概价钱至少可以便宜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OK， 我想这是一个事实。可是由于这一个事实，反而是我们忽略了美国其他的就是医生开的处方药，
是
临床用药，事实上它的价钱在全世界可以说是最高的。那特别是在工业化国家，那所以你在美国哈，已经出现一个奇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美国待过的人，我们都知道，那你赌城都有华人赌博团，那通常都是在大的强压趟集结出发。那这个你或者是坐 bus， 你或者坐飞机，那他还可以发你这几百块这个筹码，那你就到这个赌城你去赌。那至少两天一夜，或者是三天两夜，
是
周末的时候，这是华人最喜欢我一个度过周末的方式。那这个美国人哈，他们现在有一种这个搞法，那就是哈到加拿大 或墨西哥、美国人的买药团
啊，发你点钱吗？
不，那倒不是，因为基本上就是说，同样的处方药，同样的药厂出品的处方药，
嗯哼，
在加拿大或在墨西哥，它售价就要比美国便宜，有的甚至是美国的一半。这是让人非常惊讶的，你知道吗？就是说，这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是调查记者，他们非常的愤怒，就是美国纳税人花的最多的钱支撑出来的这一些大药厂出品的处方药，那
在美国就非常贵，
就反而在美国美国人要享用这种处方药的话，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嗯，
那这个原因。说起来蛮复杂的，简单来讲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国会，那事实上立法通过保障大药厂这一种售价的自由权，
嗯哼，
那使得大药厂可以任意调他们的药价。那我之所以要介绍这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台湾哈，那很多的学者专家，那这个他们由于留学的经验的缘故，所以有很多的制度。或者是这个管理的点子啊，都是从美国学来的。那这个我譬如说我们经常听到批评健保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药价黑洞。
嗯，
那就是大药厂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健保机构事实上是它的那个药品的售价。甚至比他在其他的地方还要贵。
嗯，
那换句话说，他采用的是他们在美国卖药的那些招数。
嗯，
那然后他们花了，那他们之所以说可以之所以能够卖比较贵的药，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花了很多的钱去做公关。
是，
那甚至还做贿赂。那是事实上有很多公关的手段，那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贿赂。
嗯，
那
这个最近我们的看一周刊就爆料了吗？有一些看起来跟政府的高层的人员很亲近的一些医生，接受药厂的招待，到什么寒碧楼去玩。
我们其实也不必讲的那么具体。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必说是只针对一两个人谈这个问题。那
这就是一个
生态
上的问题了。
对，那事实上大药不是，这是涉及到大药厂的策略的问题。那大药厂事实上还透过许多的非正式的这个管道。那这个来这个为他们的药打开销路。
嗯，
你譬如说，你看这本书里面，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也曾经报道过嘛，那就是针对医师处方的一个研究嘛。那这个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副教授斯塔佛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分析医师的处方圈，
嗯，
发现有五分之一用药不是依照这个美国药品食物管理局所核准的用途而使用的。
嗯，
那这种处方那叫做标签外用途，英文就是所谓的 off label。
是，
那进一步分析以后，那标签外用途的药至少有三分之一没有坚强的证据支持这种用法。那这种用法为什么医生会使用呢？是大药厂宣传出来的，大药厂想办法就是告诉医生，那是说这样子用比较好。那事实上，你的大部分的医生其实都不是专门受药理学训练的，
嗯，
那他们基本上也只能够信任大药厂所能够提供的这些资讯。
是，
所以他们以大药厂提供的资讯为基础，这个作为他们处方的根据。
嗯哼，
那所以有很多的处方药事实上都是对病人没有什么用途的，
卖药的花招，
对，完全是大药厂的卖药花招。
嗯，
而且大药厂这种卖药的花招，它所花费的所有的，不管是广告，你叫它广告费也好，公关费也好，你说贿赂也好，
嗯哼，
那事实上最后还是出在病人付出来的药钱，
嗯，
这羊毛出在羊身上。所以这美国的药价是非常严重的。那我观察到，至少媒体上所讨论的台湾的药价黑洞的问题，其中有一部分事实上跟美国的这种大药厂卖药的策略是非常相似的。
是。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有一点气氛的王道环，介绍的是商周出版的一本书《别让医院杀了你》。别说医院了，药房也随时准备杀你了。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News 九八，时时刻刻报新闻。
九八，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 科技 email 单元在刚刚广告前我们谈到的是一本商周出版的书，别让医院杀了你。王老好像越谈越气啊，在广告期间跟我讲说他很恨广告，哎，不是我们的广告啊，是卖药的广告。
你们的广告有的也很离谱，不，
你要不要现在谈谈？
不，现在您不播了，所以我就不谈了。那我们现在谈，我现在最近看到的媒体上的这个广告，啊、那其实我真的有个感觉是越来越不像话。
嗯哼，
那譬如说卖维他命的广告，它居然以预防癌症与心脏血管疾病作为卖点，
嗯、
这是完全不正当的。
不是，不只是不适当、啊，
对。不正当的，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个是完全是胡说八道的。
嗯哼，
那缺乏维生素就是维他命，那会引起生理障碍，那是一点都不错的。那例如缺乏维他命 C 会得坏血病。
嗯哼，
那西方人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远洋航行最大的风险就是因为缺乏新鲜蔬果导致的维他命 C 缺乏症。
嗯哼，
俗称的坏血病。那身体里的血液会渗出血管，它造成牙龈出血、牙齿松脱、全身内出血、免疫功能失调，最后死亡。
嗯哼，
那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啊死于这个坏血病。
嗯，
那到了20世纪初，科学界终于知道许多维生素的生理功能，可是维他命与癌症、心脏血管疾病根本就没有直接关系。
嗯哼，
所以卖维他命的广告宣传说是可以预防癌症跟心脏血管疾病是不正当的，而且是不道德的。
嗯哼，
那许多人宣传吃维他命丸，
嗯哼，
其实出自经济的理由，因为只要吃一粒维他命丸就足以供应身体一天的需求。
是，
身体消化这一粒维他命丸所消耗的能量，比起你吃下食物，在食物中摄取同样分量的维他命，要少很多。简单的讲，就是吃一粒维他命丸就能摄取的维他命，与吃一碗饭、一个蛋、一块肉、一碟水果，总共摄取的维他命还多。可是消耗的能量却少很多。
是，
这个说法，表面听起来很合理。问题出在，无论我们是不是吃维他命丸，我们都会吃饭。
嗯哼，
那人只要饮食正常，就能摄取足够的维他命。
嗯哼，
所以这个说是我们吃维他命丸可以减少我们身体的负担，而且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就可以补充我们一天所需要的维他命丸。这其实是这种说法是似是而非的。
嗯哼，
那常见的瘦身广告与许多的养生广告，也都在宣传完全胡扯的想法。
嗯哼，
例如无论是为了爱美的瘦身广告，还是号称养生的饮食广告，都忽略了提醒乐听大众一个重要的生理学事实。
嗯哼，
那就是每一个生物的身体都有维持内在环境恒定的机制。
等一下，要再讲一遍，内在环境恒定。
对，你就听我讲下去嘛，你不要那么着急，要有耐心，你才能够学到很重要的知识。
我怕我自认错，内在环境恒定啊，
这种机制使得任何以改变饮食为策略的身体改善方法，
嗯，
都不会见效。就是说，这是一个基本的生理学事实，就是我们的身体由于要维持内在环境恒定，所以你采用改变饮食的策略是不可能改善身体的。
嗯。
这个生理学原理在生理学第一堂课就会教，而事实上呢，在国中生物学课本里就有提。
是，
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生物本来就活在变动的环境中，而生物生存的事实本身就会改变环境。因此生物为了活下去，就必须演化出一套机制，它维持身体内在环境的恒定，它以不变应万变，就是环境不断的在变，可是我身体内在的这个环境不变。
嗯，
那这套机制使得外在条件的微小变化对身体内部不会产生什么影响。那节食通常不会达到减重的目的，就是这个缘故。因为一个人体重过重绝对不是短时间造成的，你譬如说你今天吃了三碗饭，你肚子就凸出来了，这是不可能的。
嗯，
那这是长期的后果，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等因素 使得身体养成了消耗储存热量的恒定方式。
是，
因此为了大幅度影响身体的内部恒定机制，那就必须大幅度改变身体利用内部就是身体内部利用储存热量的方式。
嗯，
那就必须大幅度改变这个
饮食习惯、
饮食习惯以及生活方式。
嗯，
谁都知道，你要求一个人大幅度改变饮食习惯、生活方式是最困难的。
嗯，
更麻烦的就是，我们完全没有把握大幅度改变饮食习惯、生活方式会对体内的恒定机制有什么具体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不能够事先预测。
是，
也就是说，我们无法预测。那这个我们至今都没有可靠的资料说是我们体内的这个恒定的机制哈，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必然会朝向哪个方向去这个应变。
是，
那了解了这一点以后啊，我们才会了解为什么美国参与健康妇女健康先导计划的那一些人降低饮食中的脂肪含量并没有造成减重的结果。
嗯哼，
那事实上即使是降低饮食中的脂肪含量，
嗯哼，
也有界限。
嗯，
大多数人都不能够忍受大幅降低了脂肪成分的食物。
是，
还有许多养生秘方特别强调素食，
嗯，
也没有任何的学理根据，特别是打着有机招牌卖的蔬果。
嗯哼，
根本莫名其妙。我要再度强调，素食并不特别能够养生。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生物是为了让其他生物养生而生长的。
对了，对，这个是对的。
每一种生物都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
每一种植物都已经演化出独门的绝招，不让其他生物妨碍自己的生存之道。例如，每一种植物都会生产杀虫剂赶走昆虫，这一些天然杀虫剂的分量甚至比我们逼着卫生署制定的微量化学物质标准还要高。
嗯哼，
美国加州大学的教授老早在1990年就发表过报告，他指出蔬果中的天然杀虫剂要是以老鼠做实验，
嗯哼，
可以引起癌症的至少有27种，而这27种在常见的蔬果中都有。
啊，
你说吧，
苹果
啦，
香蕉
啦，番茄啦，马铃薯啊，所有超市中卖的蔬果都有
啊。
不过我们
他们都含有天然杀虫剂，
一点不错，而且分量还蛮高的。
哦，
不过我们不用担心，人类本来就是杂食性的动物，在过去每一天的食物中以蔬果为主，因此那些蔬果中的天然致癌物不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
嗯，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宣传的重要概念是，每天大量吃蔬果并不特别养生，许多以老鼠做实验会证实会致癌的化学物质任何蔬果中都有。
嗯，
不管是不是有机蔬果，
是
我们的生活环境中有各式各样的微量化学物质，其中有许多以老鼠用大剂量来做实验都会致癌。
嗯哼，
我们听到这些消息根本就不要担心。
嗯哼，
因为我们的身体比想象的高明，现在人类主要的致死原因是心脏血管疾病与癌症，可是这两种疾病啊，大体而言都与老化有直接的关系。
嗯哼，
是年纪越大罹患风险越高，而老化是多因而复杂的过程，是绝不可能以简单的方法来应付。
我现在突然担心起来，你刚刚说不要担心，我如果是一个50岁以前从来不大量吃蔬果的人，
嗯哼，
结果50岁以后为了养生我开始大量吃蔬果，大量的接触这些天然的那个杀虫剂，我可能得癌症，是不是？对不对？
没有，不，你说了50岁，这是关键。
我吃了50年，我不喜欢吃那些蔬菜，就我现在又人家说吃有机蔬果，我拼命大量吃，吃，吸收了很多天然杀虫剂。
你用这种方式扭曲我的。
我不是欺负你，我要进广告。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关于内在恒定机制，道华还有3句话的结论。
对，我想是这样子哈，我总结为3句话。那许多养生秘诀我们听来有理， 那是因为那根本就是尝试。
嗯，
例如什么饮食要平衡啊，那根本就是尝试。
是。
那事实上，人体经得起短期的波动，因此对饮食平衡的要求不必太过于吹毛求疵。
嗯哼。
那还有许多养生秘诀，我们听来有理，那是因为宣传的人以似是而非的说辞打动我们。
比方说，
例如什么有机蔬果啦，
嗯，
或者是素食养生啦。
啊，
那更可恶的是，有一些养生秘诀完全是胡扯。例如什么植物会为人类的健康着想，吃维他命丸可以预防癌症、心血管疾病，
这完全胡扯。
完全，
对，我想我养的兰花也不会为我的健康着想，
不会，
不会的，不会哈。睡眠跟体重的关系，我们讲一下。来，我比较关心这个是睡眠够或不够，
对，
或多或不多。
对，今天我们还是要介绍几则新知的。
啊，
第一则就是睡眠与体重的关系。那这是五月份。美国胸腔学会在加州举行国际会议。
嗯哼。
那美国有一个研究团队发表了一个报告，那他们研究的是68000名妇女，所以这样本数量是相当大的。
是。
结果他们发现，睡眠平均在5个小时或更少的妇女，与睡眠平均在7个小时或更多的妇女，在体重上有不同的趋势。睡得少的妇女体重增加得较多，容易发胖，而睡眠少的妇女事实上吃的并不多。
是。
那研究人员推测呢，就是睡眠少的妇女啊，她全身的新陈代谢率下降，那这个活动力下降，因此即使摄取的热量没有增加也会发胖。
嗯，所以睡得少反而会使得新陈代谢降低。
因为我们睡眠不足，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直没有办法恢复体力，身体疲劳嘛，所以我们的新陈代谢就会降低。我想这主要的原因大概是这样。
是的。好，这个很重要，这个很可能跟我们一般过去理解的常识有一点出入。
一点不错。也就是说你身体发胖不发胖不完全由你吃下去的食物决定。
是。
你身体的新陈代谢率也很重要，而你身体的新陈代谢率事实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受很多因素的影响，睡眠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嗯哼，好，接下来是使用捐献精子的风险。这我不大使用，所以我没这个风险，可是我想你要谈一下。
不，这由于现在生殖技术发达了以后，有很多事情我们过去很难以想象，那现在都发生了。
嗯，
那上个月美国小儿科技刊刊登了一篇报告。他指出有5个婴儿都有先天性的中性白血球稀少症。
嗯哼。
那英文的缩写是 SCN。
中性白血球。
对对对。那因为白血球好几种。
嗯，
那我在这边不烦扰大家了。反正大家都要记得。
就有这么一种。
英文缩写叫 SCN。
好。
那这种遗传疾病例通常500万名新生儿才会有一名，所以是很少见的。
嗯哼。
而医师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连续碰上了5个病例。
是，
因此产生了兴趣，他们去追踪，那结果发现这5个病例都是使用同一位男人的精子受精而生下的孩子
啊。
那这种先天性的中性白血球稀少症，使得孩子缺乏抵抗力，容易受感染，要是不治疗，3岁前会死亡。
嗯哼，
好在这是可以治疗的，可是必须持续注射一种荷尔蒙。那费用非常高。
嗯哼。
那可是这种先天性的疾病还可能引起白血病，也就是血癌了。
嗯哼。
那它的几率是9%，将近1/10了。
哦，这是很高的几率。
对对。所以目前的治疗方式并不能够预防白血病。
是。
所以这很惨的。那简言之啊，即使父母有钱有心让孩子接受治疗，也不保证孩子可以活得长活得好。
嗯，
那这是一个悲剧。
是。
那问题在于这是不是一个可以预防的悲剧。
诶，这个捐精的人难道没有做健康检查？
所以问题就来了，所以精子银行是否应对捐精人捐出的精子针对这种疾病做筛检？
嗯哼。
那这涉及2个问题，一个是成本，你假如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筛检，那成本会非常的高。我刚刚已经说过了，500万名新生儿才会有1名病例。
嗯哼。
所以你要筛检这个样子的人，你事实上你等于是你要花很高的成本，那你所能够这个防止的悲剧数量其实是很少的。
是。
那其次呢，就是精子银行现有的措施。那现有的措施是呢，每一位捐精人除了身体健康之外，还必须交代父祖三代有没有遗传性疾病。可是有谁记得曾祖父那一代？你记得祖父已经不错了，甚至祖父都可能记不得。因此捐精人身体健康而精子有问题的情况本来就非常罕见。美国政府规定捐精人一定要做性病筛检，常见的遗传病也要做，可是罕见的遗传性疾病呢就不容易筛检，这完全是一个成本的问题。
而且这个捐精的人他能够活到可以捐精的，表示他还活得不错，
一点不错，
而他身上完全没有
一点不错。我们讨论的是可能是一种隐性的遗传方式，而且真的是，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回溯三代，而且回溯三代的一个问题在于，你我回溯三代你通常都靠记忆而不是靠病例。
是
你假如把就是说从自己往上推三代的病例都集合在一起，好好的检查的话，有可能发现
是，但是现在不管，我想不要说在台湾啊，在美国也不见得能够有那么好的一个家庭医疗记录，能够上推三到四代以上啊。
是，
接下来这个我们养狗养猫的，家里常担心孩子会过敏。曾经有过一个说法，家里养小狗小猫反而会让孩子比较不容易过敏，那是因为训练够了哈。
一点不错呵
呵，这那到底让人家过敏的动物还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是这样子，两年前美国洛杉矶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宣布要以基因工程技术培育一种不会让人类过敏的猫。现在他们放弃了。那原来是猫身上最常见的过敏源是一种蛋白质。这一种蛋白质是它的英文的缩写，就是 FEL、FEL 我在猜它的意思大概就是猫科动物、然后这种蛋白质的编号是 D1、就 ABCD 的 D、就是第一型第一类。那猫的毛、唾液、尿液或皮脂腺都有这种蛋白质。那最糟糕的是它会粘在编织物与家具上，
是
即使猫不在家里了或者你把它送人了，那它仍然会引发人的过敏反应。
是，
那原先这一家这个生物技术公司以为很容易可以将制造这种蛋白质的机制给关掉，就是利用现有的基因工程技术就可以了。那可是现在这家公司发现这样做是很困难的，所以他们改用了传统的方式来培育比较不会让人过敏的猫。那这种猫不会制造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 D1 蛋白质，那就不会让人产生过敏反应。那事实上呢，猫制造这一种蛋白质的能力的确有很大的变异性，因此有可能筛检出制造很少D1 蛋白质的猫、或甚至不制造这种蛋白质的猫。那有一些猫制造的这种蛋白质数量是一般猫的千分之一、那这个因此呢
风险比较低了，
使人过敏的风险很低。那这一批这个不会使人过敏的猫预定明年交货，它第一批有400到500只，不过我看大概没有人买得起。那12周大的这一种不会让人过敏的猫，它要卖将近$4000，$3950，那是还是在美国境内，
真是哈。
对，你假如
买辆车了，那个、
对你假如要越洋让它送的话，最起码你要加上运费，那很高。因为这个很麻烦，那所以它的加起来合计要超过$6000以上，甚至有些地方还可能要到$10000。
我们还是玩塑胶玩具恰当一点。非常谢谢道环为我们介绍，已经不要忘了这本商周出版的《别让医院杀了你：揭开医疗体系的共犯结构》。说的虽然是美国，但是台湾的民众想要自救或者甚至要救，
都了解，都了解，
可以去看看这本书。
光的出现，只为带给你更耀眼的新世界。Mitsubishi Grounder 光彩特试车，配备全新原厂空力套件。